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订金澳洲真好，票子、房子、车子都有了，简直跟做梦一样。
好什么好呀，去年撞了车，今年还麻烦不断，我都快给愁死了。
为什么不去请教专家？欢迎走进 SBS 广播电台中文普通话节目的空中汽车诊所。
嘿，让你的烦恼一扫而光。
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希望我们的节目呢，可以让您的用车烦恼一扫而光。我们知道啊，现在是雨季，排除往往容易被忽视的一些汽车小问题，可以更加保障这个行车安全，同时呢，减少雨水对车辆的损伤。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邀请陆毅哈和我们聊一聊雨季需要留心的一些汽车问题。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汽车问题。首先连线本期节目嘉宾陆毅，您早。
嗯，大家好，主任好。
陆毅，这两天悉尼下雨比较多哈，这个下雨期间有没有碰到过就这几天就是因为下雨而找您汽车维修跟保养的这个司机朋友呢？
嗯，也有很多啊，因为下雨天呢，就是能见就怕，就出现交通事故的很多发生的。嗯，
就说在雨天驾车哈，我知道这个，我自己有切身体会啊，尤其早上的时候天比较暗的时候哈，行车视线是非常重要的。就说根据您的了解哈，当然在天气晴朗、能见度好的时候哈，这个可能不太有这个感觉哈。下雨的时候，就有些能见度就感觉特别的低，比方说这个后视镜感觉不是那么清楚，这个侧边窗户这个水呢，有时候也出的不是很干净。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个雨天驾车或者是非雨天驾车哈，就是怎么样可以排除一些影响视线的一些因素吗？
嗯，在这个天气晴朗啊，就您能见度比较好的情况下，除了长期不洗车对视线造成的一定影响外，车主往往会都会忽视那些与雨天行车视线息息相关的零部件。不过呢，正是这些不起眼的小零件会在关键的时刻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在日常的行车中呢，车主应对相应的部件是否存在故障、老化现象做出相应检查。像您刚才说的那个车窗切水条不刮水，如果发现切水条老化，要及时更换。
哎，您说的那个切水条是不是那个，就是比方说侧边玻璃那个下面那个，跟那个车身接触那条那个塑料条啊、胶条啊？
那个没错，就是说每个车窗的侧边和外侧，就是外侧有个切水条，它不单是防尘，它还有切水。就是说您在这个开车的时候，如果是车起雾气了，或者说外侧的雨点过大，水柱粘在上面，您可以把车窗放下来。再拉上去，那个车窗呢，正常车的工作情况下，它会把那个玻璃上的那个雨刷、那个雨滴会刮掉，
对，
还有把那个雾气啊也会刮掉。就是说，您可以通过反光镜啊来看到，通过透明的车窗能看到正确的这后边的一些车辆的状况。还有一个小窍门呢，就是说有些那个下雨的时候，镜子上容易沾那个刮那个下子的雨滴，
对。
您可以弄些，一些老司机啊，车上会准备一个肥皂或者香皂都可以。
对，
您可以就在雨季来之前啊，您在那个镜子的表面上先涂一下那个肥皂。当淋到下雨的时候呢，那个雨滴粘到那个镜面上，就很容易就会滑落下来，就不容易粘附在上边。当那个车窗的切水条啊，如果是不刮水，如果发现老化，及时更换。切水条呢，不单能防止这个防尘，还能防止那个车水进入车内。在车窗玻璃有雾气，刚才说就是通过车窗升降来解决这个问题。另外呢，雨刮器，玻璃这个书就是有污垢，或者是雨刮器的老化，雨刮器的摇臂位置不正确，都会影响到这个雨刮器的正常工作。 一般情况下呢，车辆的雨刮贴片建议是在2万或者是一年左右更换。
嗯，
如果您的车呢经常停放在户外，就是有太阳暴晒的话，则需要提前更换了，并且在雨季来临之前，要及时对这些进行检查。
哦，确实哈，您刚才雨刮器跟这个切水条哈，这个雨刮器这个我换过，就是找这个维修的师傅换过，就是保养的师傅。这个切水条好像平时都不注意啊，这个好换吗？
嗯，切水条相对麻烦一些，这个可能需要从原厂定。如果说发现老化，从原厂定，可能需要找专业人士来拆下来，把您更换一个新的切水条了。
嗯，除了这个，
嗯，
雨水影响视线之外，还有其他的吗？
嗯，还有这个照明系统。
哦，对，照明系统，
刹车灯啊，对啊，所有的灯啊都要检查。除设计缺陷以外啊，如果车辆经过长期使用后，发现大灯的亮度下降，建议车主及时更换灯泡，并检查大灯的内侧的一个反光罩，看看那个反光罩上面是否有这个老化或者发乌，影响光的照射强度。
如果是那个，比方说您刚才提到说那个反光罩是老化发乌的话，是直接更换掉呢，还是说可以有比方说补救措施啊？
原则上是整套更换的
哦，
因为它那个东西，你如果拆开之后，就外车的那个灯的外壳都是密封好的。
对，
如果拆下来之后再装回去，就达不到以前那个效果了，可能会有些进些水汽啊，造成这个反光那个强度不会够强。
您说的这个照明系统，我也感觉到了，下雨的时候感觉这个车大灯就明显不如平时这个车大灯这个亮度高哈。嗯，可不可以通过比方说更换灯泡来达到一定的提高了一点亮度啊？
如果是灯泡就是用时间久了之后老化了，可能亮度不够了，您可以通过更换灯泡。还有是就是说有些现在基本上的车的大灯啊，就是为了安全的，它设计都是表面是一个塑料层的。
嗯，
塑料呢如果是在这个太阳长期暴晒下，它会氧化的，它会就是说起上一层这个黄黄的，就是那个氧化物，会影响照明。您可以到那个专门的汽车店，可以买一些这种防氧化还有就是抛光的东西，抛光的材料，把它来做个车的表面的灯做个维护。还有一些高档的车当然还好一点了，它不单就是说有那个刮玻璃的雨刮器，它还有刮大灯的雨刮器。
哦，对，那个我见过，挺高级的，
对，就特例了，
是比较高档，稍微高档的车才有哈。
挺
有意思，
嗯，
非常感谢路易的介绍哈。就说从降雨来说吧，以前您在节目中其实给我们介绍过哈，就是这个车里面进水的情况，怎么样在这个雨季预防这个车里进水呢？如果进了水，这个时候该怎么去排查，怎么办呢？
嗯，所以说雨季呢，您要说重点对这个密封的问题而导致车身漏水，像前挡风这个排水。前挡风玻璃的排水、天窗及门窗的密封性，如果发现就是说有什么老化，或者是说排水沟有堵塞啊，要及时疏通的。
嗯，非常感谢路易的介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一直是1300-799-323，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拨打参与节目咨询汽车问题。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 Jack， 您好。
哎，你好，
你好，你请讲
啊。我想请问一下路易师傅，我的车有个奇怪的现象，当在信号灯前面停几秒钟的时候啊，它会剧烈晃动几下，经常停是一下，有时候两次就剧烈晃动一下又没事了。
就是说您车快停下来之前踩刹车的时候有这个现象是不是？
对的，在信号灯前停几秒钟以后就剧烈晃动几下，每次都是这样。
就是说您的刹车板有没有感觉到在这个抖动？
没有，我就刚换了，是我有一次刹车板啊，那个刚换了刹车皮，还是有这个问题。
嗯，您重点再查一查，就是说前车的下摆臂，那个叫 lower drum。
哦。
下摆臂，看看那个下摆臂啊，那个就是那个布什那个胶皮有没有老化。如果有老化的现象，当您踩刹车就尤其在急刹车的时候，可能会有些震动，因为那个下摆臂摆动过大，会导致整个车身有震动。
他晃动非常厉害，不是小，剧烈晃，整个人都晃，然后又没事了。这个情、这个现象已经有大概一两年了。
嗯，您重点查一下，就找专业人查一下，看看您的下摆臂的胶皮没有老化现象，如果有及时更换，这属于悬挂系、
悬挂系统问题是吧？
对对对，您重点查一下。
对，因为有人专门说是变道 X 专门通用的，这就说这个毛病好像是。
啊，不过车用久了之后，任何车型都会有这个现象的，因为那个胶皮的东西它有一个年限的，到一定时间都会老化的。
好的，谢谢啊，
谢谢 Jack 咨询啊，祝您顺利。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您可以拨打咨询汽车问题。做客今天节目呢是汽车专家陆毅。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洪先生。洪先生您好。
哎，早上好陆师傅，早上好俊杰。
你好。
我的车是大众的 Polo 16年的。我最近在发动车的时候，就是以前都是一打就着，现在要是拧一下，它有点像那种像拖拉机一样，但是没那么夸张，就是有的时候噔噔可能两下或者噔噔噔三下才能启动，以前噔一下然后就车就起了。我想问一下这个和天气有没有什么原因，还有就是一些可能导致这种的因素是什么。我的仪表盘没有，对，除了之前我的 auto sensor 是坏的，其他没有亮任何的警告灯。
16年的，就是说您这个段期间有没有换过电池啊？
我是第二任车主，我拥有的从2020年还是2021年到现在是没有换过，但之前那个车主可能也没换过。
就是说您先重点查一下电池，找一个专门的仪器测一下，看看电池的还有多少。如果说电池电量不足的，一般正常的车差不多在1到2秒之内，咔，就像您说咔一下会着车。如果是有这个现象，就咔咔两下才着车，那说明电池已经亏电了，该更换电池了。
好，那除了电池以外，有没有什么别的可能的原因？我肯定会去查电池。
您说的就是说天气潮啊，或者天气冷啊，也是跟电池有关的，或者是您的启动马达老化也有可能。但您重点先换一下电池，先看一看这个问题应该会解决的。
好，谢谢，
供您参考，洪先生，谢谢您咨询。其实我跟洪先生有一段时间也有同样的问题，但是车不一样，我比他还老一些哈。是那种就是打的时候呢，就叽儿的响一下，是启动时间长一些。按照您的建议，陆毅师傅，然后就是我在天热的时候打开车门把它晒了晒，后来就好一点了，供参考，不一定管用哈。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接下来这位是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哎，早上好，主持人，
您请
讲。还有陆毅师傅，
你好。
我是有一辆那个2015年的 Toyota RAV4。然后去年二三年十二月份，我去做了那个car service， 然后呢，师傅给我，然后测了一下那个电瓶，然后他那个机器呢，他给我发了一个照片发过来了，上边显示的是12.62V， 然后是157 SAE。然后说是一个，在一个英文就是说一个 bad and replace， 所以我就想，他那个师傅就是那个修车的那个师傅讲说，说你这个蓄电池好像电不是很多了，然后说需要换一下，然后他说，我说那个好像没有影响到我的使用，然后他就说可能是因为天热，所以。那个不会影响你的使用，说不定天冷的时候你的车就会什么发动不起来了啊，对，打不着，对，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下我需不需要更换这个汽车的蓄电池呢？
一般测电池啊，就是说您找个普通万用表，刚才您说是12.62伏，这是正常了，一般是12.4左右，这是正常。但主要您找那个专门的仪器啊，如果说您觉得那家不可靠，您可以找在另外一家试试看。就是说您主要测它那个点火那一瞬间的那个电压的那个降下多少，也就 voltage drop， 正常一般普通的正常电池，这是点火一瞬间，您测的电压是多少？您有外面表，你也可以去测一下，就是说找另外一个人帮你一下，就是说一个人坐在车内，一个人用万用表接在那个电车正负极上。您刚才说加得六二伏，在点火那一瞬间启动马达，咔进一个响的一瞬间，应该会在掉到八伏到十伏左右。如果启动的电压低于八伏之下，就说明您的电池需要更换了。
OK 啊，就是说主要测的是启动了那一瞬间
启动电压，对，在八到十伏左右，如果低于八，那肯定要更换了。
供您参考一下。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车打着之后，您再用万用表接在两个电车的正负极上，正常应该是在13.8到14.2，如果低于13伏，就说明你的发电机 alternator 已经不行了，需要更换 alternator 了。
OK， 就像他给我测的这个是12.62伏，那个应该差不多就需要换了。
这个是裸电，就是说在没有任何负载的情况下，这个电压是正常，正常一般是12.4，12.62已经很完美了。
哦，这个是没问题的。你刚才不是说，
关键是它这个12.62是打着之后的伏，还是这个电压还
是
正常的？
就是静止电池，对，您是测的12.62对吧？
哦，他是就是说他是在那个给我做 service 时候，然后他应该是把那个用了一个那种小的那种万能测的那种机器似的。
那应该是打着的时候测的吧？
啊、用个普通万用表，就刚才我说那些程序
啊，对，就是那个普通万用表，对。
对。您在启动一瞬间，两个人配合一下，找一个人帮你启动，另外一个人接在这个电池正负极上。对，您看会不会掉到这个十伏、八伏到十伏左右？如果低于八，说明电池不行了。
但是他现在给我发了这个图片，上面显示12.62，这个就是说还没有
这裸电池
足够了。
任何负载的情况下，这个是正常电压，可以。
哦，这个也是正常电压。
如果是这个，
但您只要
先注意师傅
点火一瞬间的 voltage drop。
如果这个12.62伏是打着车之后测的电压的话，是不是就得更换了呢？
啊，没错，因为电池本身就是12.4伏正常。如果是发电机工作的话，应该在13伏到14.2伏。如果是还是这个没通电，就是说高压往低压通电，如果低于13伏，打着之后低于13伏，就说明您的发电机需要更换了。
哦，我明白啊，就是说您说这个12.62，如果说是没打着车的情况下是正常的，但如果打着车了就是过低了，对吗？
对，没错，是。
好，
我明白了，
好嘞，供您参考，李先生，祝您顺利。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钱女士，钱女士您好。
嗨，
您好。
啊，你好，陆毅师傅好。我有一个问题，是我的开发车突然会叫起来，叫起来呢，好像是这个 passenger 位置上，好像有的时候就是重量重了以后，我的安全带是不是事情这样的？但是我发现了好几次，不是这个问题，我是座位上放的东西不是那么重，有的时候它会叫，但是呢，你不知道它啥时候会叫，而且呢，这个盘上没什么任何其他的警示灯、警示器，就是我就想着这怎么回事，怎么能把它找出来，有什么问题啊等等之类的。
哦，我没听得太清楚。
嗯，
您是什么东西在叫？
我这个车里面它就会啊，就是我就反正车在叫，
什么声音？什么样子的声音？
滴滴这样的，
是不是默认那个座位上有东西？他认为有人没有系安全带呀？
好像是这样。
嗯，有可能是。你把东西放到地上试试可以。
有的时候我是放在地上了，它确实不重了。但是呢，有的时候我车上放的这个东西，同样的东西，不是很重，但是呢，它也会叫。
放在座椅上的是吗？
对。
对，有可能。
对，
陆毅师傅，这种情况是不是有可能是因为提示没系安全带呢？
啊，没错，很多这个新车的座椅下边都有一个感应器的。如果您放东西，他感觉您是坐的人没系安全带，就会有滴滴的警示音的。
嗯，
但是我上面东西不重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不？
你看多少重量了？就是你把东西拿到，就是说座椅上保证是干净的，你看还会有没有声音？另外还有一些车，就是说您在钥匙插进之后开门之后，它也会有这些提示的声音。
我不是开门，我反正开车有的时候就刚刚开始开这么一段的时候，哎，它开始叫了，有的时候呢它自动的不叫了， 有的时候呢，我把车上的东西一扔掉，它就不叫了。但是我车上的东西呢，
哦、还是这个问题，
绝对不是
对，有可能是安全带的问题，你认为没系安全带，对。
OK， 那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如果您非要把这个东西放在座椅上，您可以把那个安全带的卡扣，就像有人坐的一样，安在那个卡的卡扣上就可以了。
OK。
嗯
，OK，
嗯，安全带带上，就没人，安全带也挂在那卡扣上就可以了。
OK， 谢谢。
哎，谢谢钱女士咨询，祝您顺利。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哎，您好，
您好，
主持人，陆毅您好，
你好。
我的问题是，前几年我换了一个，非原厂的这个轮圈。
嗯，
最近发现轮胎严重的颤抖在路上，我测试了两次，一次是40公里，第二次是测试了是80公里到100公里，严重的颤抖，是路面不平呢，还是轮胎的问题？因为是这个二手的这个轮圈，不是Toyota原厂的轮圈，是不是它的这个 center hub 和这个Center ball 他们之间是不是有差距，没有那么严丝合缝，造成了轮胎在行驶当中呢严重的颤抖。
就是说首先建议您，您刚才说的那个也是很重要的，就是首先建议您呢，就是说先做一下那个 wheel balance， 就做一下动平衡，看看您的钢圈，就是说对到底是平不平，如果超过一定范围，那个钢圈就不能要了。还有您刚才说的那个圆心呢，那个圆心和你那个轴的那个圆心啊，一定要吻合的。如果您换那种 aftermarket 的，就是说副厂的那些轮毂，它可能圆心过大，因为有些专门的轮胎店，它有卖那个叫 spacer， 就一个，就是说有空间，它把那空间缝隙堵住的一个塑料的片子放在中间，也会解决了。
那么。这个很多人我看都安装了这个非原厂的这个轮胎，那个轮圈，是不是都有这个问题？轮胎，因为我从轮胎的，
首先第一步，您先做做动平衡，
动平衡
到底怎么样？对，如果是已经超出范围内了，这个圈就不能要了。
但是我从表面上来看，轮胎几乎
是
左面
看不出来了，您要放在仪器上的，
磨损看不出来我。
对，要
放
到仪器上看，
一个轮胎的表面磨损是吧？
对，看不出来有严重的失衡。
您就要是找个平衡机做动平衡先看看了。
好好好，
因为有些小摆动你看不出来，当车轮就是旋转起来，那摆动一点点那是不得了了。
对，严重的颤抖，我不知道是路面的问题还是轮胎的问题。
您可以找一个光滑的路面和不平的，在同时测试一下就明白了。
测试一下，好多谢，
谢谢王先生咨询，
好，
祝您顺利哈、先做动平衡，陆毅师傅刚才推荐哈，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陆毅师傅，我想问一下，我这个我是 Mini Cooper 2016年Countryman， 然后他这个我去做那个四轮定位嘛，因为他那个方向盘很容易被那个轮子带跑。或者是震动这样子，然后我做完四轮定位之后，它那个参数好像还没有，就是说达到那个零。然后我现在感觉开这个车子还是有一点，有的时候比如地上凹凸不平，它还是会就是方向盘会震动一下。我是不是还需要再回去做一下呢？谢谢。
就是说您说做完动平之后，就是方向盘会跑，就是偏一侧，是不是？
我做的是四轮定位那个 wheel alignment。
我知道四轮定位啊。就是您说方向盘，就是说颠簸的时候会出现什么现象？
方向盘被轮子带跑偏，
就朝一侧拉，朝左或者朝右侧拉，是不是？
对，它会被对，你会感觉到那个拉扯感，就是我的手会要使很大的劲儿才能把那个轮子给控制住，不然它就会跑偏。
正常的情况下，就是说是一般做好了之后车是直线的，如果您稍微松点手，您看那个车如果是偏左或者偏右。那是四轮定位没做好，或者是您找他再查一下，看看下边的悬挂系统有没有问题，有没有胶皮老化的现象。
OK， 好，谢谢，谢谢陈
总。不客气，
谢谢刘女士，祝您顺利。 刘女士听起来对车还挺了解的哈，祝您顺利。
嗯，
做一下排场。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哎，你好。
你好啊，主持人好，那个陆师傅好。
你好
啊，我有一个三菱的 Lancer 12年的啊，现在老是没有冷气，我去叫那师傅加了一些冷却器，他说没有漏，但是还是没有冷气。这第一个问题，
嗯，
这个问题呢，它那个 engine light 啊，老是亮着那个黄色那个小灯，
嗯嗯
啊 ，yeah， 只有这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啊，首先空调就是您确定早日查过了，氟利昂是有的对吧
？Yeah， 他查过，他跟我加进去，加了以后有几天是有冷气的，这过了几天又没有了。
嗯，如果是加完气之后沥干电影马上冷开，那先不冷，那还是有微漏现象。
哦，还是有漏。
嗯，因为空调啊，这个漏啊，如果是微漏了，是比较麻烦的，需要这个费时间、费精力去来去查的。
嗯，
啊，另外一个，您说那个 check engine 就是发动机灯亮，这个需要您这个接个电脑跟您的车的电脑对话，看看报什么错误代码，再采取下一步行动。
哦，
一般大多数的车吧，大多数的车可能是那个排气管的氧传感器会读到这个错误信息，导致您一个车引擎拉啊。但具体的什么还需要您接电脑看一下。
嗯，供您参考，李先生。
哦 okay、
祝您顺利。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了哈。
嗯、
非常感谢陆毅师傅做客今天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